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美国卖武器给乌克兰，增强防御；
卢比奥将访问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制衡中共在拉美的影响力；
美国反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国别方案；
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将带来上百亿关税收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四说，国务卿卢比奥下周将出访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川普政府寻求打击非法移民，对抗贩毒集团，并制衡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曾说，美墨双方正在接近一项扩大合作打击毒枭的安全协议。厄瓜多尔总统诺波亚则致力于打击国内日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同时在减少非法移民方面也和川普政府保持合作。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告诉媒体说，虽然厄瓜多尔在部分移民议题上已经有进展，但仍然有议题需要讨论，包括如何处理那些无法返回母国的第三国人士。官员说，制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也是优先要务，包括确保中国不会利用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的贸易后门。这名官员说，卢比奥此行将会晤两国总统和外交部长。另外，川普的关税政策也可能成为会议的议题。
美国国防部在去年12月发布反无人系统战略之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四宣布成立联合跨机构特遣部队401，专门对付敌方的无人机威胁。国防部将整合各部门资源，提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保护美国领空和全球美军基地的安全。海格塞斯说，美军建立专责部队应对无人机威胁变得尤为迫切，已经发现敌对无人机在美国边界和海外美军基地附近活动，企图对美军士兵、基地甚至国家空域主权造成威胁。他已经指示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负责组建特遣部队。海格塞斯强调，美国正在发展反无人机系统，并立志成为这方面的全球领先者。海格塞斯强调，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持续创新、引领并取得胜利。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威克和共和党参议员费雪在当地时间29号抵达台湾访问，这是继马坎2016年6月率团访台以来，魁违9年再次由参院军委会主席访台。威克说，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在他看来，世界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因此持续合作至关重要。威克此行除了与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会面，也将与副总统萧美琴、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等高层官员会面。威克这趟出访主要目的是讨论印太地区安全议题，目前已经前往夏威夷、关岛、北马里安纳的天宁岛、帕劳、菲律宾，最后一站则是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周五感谢美国国会等各界友人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共同强化区域吓阻力量。
印度和巴基斯坦过去两个月以来，因为雨季极端剧烈降雨引发严重洪灾，印度孟买附近的帕尔加尔镇因暴雨导致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救援人员努力清理瓦砾，寻找幸存者。为了缓解水患，印度选择开坝泄洪，大量的洪水冲向下游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引发4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旁遮普省部长奥朗泽布说，拉维河、萨特累季河和奇纳布河沿岸的1432个村庄遭洪水侵袭，约120万人受到影响，24.8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至少17人死亡。28号，巴基斯坦救援人员乘船紧急疏散东部旁遮普省受洪水围困的灾民，但由于救援资源有限，加上旁遮普省人口稠密，很多人仍然被困在家中无法撤离。巴基斯坦气象部门预报， 暂停两天的降雨天气将在29号重启，并可能持续到下周。
印尼国会外连日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几千名学生和民众与镇暴警察发生了冲突，并扩散到市区商业地带。周四晚间，一名摩托车司机被警方装甲车碾死，进一步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警方装甲车在驱散国会外抗议人群时碾过了一名摩托车司机，导致他当场死亡。雅加达警察局长苏赫里承认事故并公开道歉，并证实涉事的七名警员已经被拘押接受调查。这是本周内雅加达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抗争。周一，几百名学生和公民团体示威时也曾被警方动用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离。印尼总统苏比安托上任不到一年，接连不断的抗争已经对其施政造成严峻考验。
美联储理事沃勒周四在迈阿密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重申，他将支持在9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利率决策会议上，17号举行的利率决策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他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放松货币政策一向中性立场的时候。他还警告，如果8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经济迅速恶化，他可能会支持一次更大幅度的降息。沃勒预期未来3到6个月还会有更多降息。至于通胀，沃勒强调，必须撇开关税效应来看，因为关税只会暂时性的推高通胀。他说，多次预测显示，关税效应会在2026年初逐步消退。恰当的风险管理意味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该现在就开始降息。沃勒和美联储理事鲍曼在7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上都曾经反对维持利率不变，主张应该及早降息。两人都是由川普总统任命，被外界视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潜在接班人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纳瓦罗说将带来上百亿的关税收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英特尔首席财务官大卫·辛瑟表示，公司已经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57亿美元的投资。辛瑟在周四的投资者会议上承认了这笔投资。这笔投资是白宫上周五决定收购这家陷入困境的计算机晶圆公司 10% 股份的一部分。另外，辛瑟还暗示，英特尔可能会为代工业务寻求外部投资。辛瑟说，代工行业可能会为外部投资者带来一些机会，这可能是我们第二次筹集资金以资助代工业务增长的机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四表示，英特尔的交易仍在由商务部敲定。
洛杉矶时报报道，谷歌使用部分 YouTube 影片训练人工智能工具，引发一些创作者的不满，担心 AI 影片将成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该报道还指出，谷歌利用 YouTube 影片作为资料库，开发包括文字转影片工具 Veo 在内的多种 AI 工具。这些影片来自一般创作者上传的内容，创作者却没有得到额外的补偿，也无法选择影片不被使用。一些创作者也指出，目前无法拒绝影片被用于 AI 训练，也没有获得额外利润，甚至已经出现冒用创作者肖像的身为影片，侵害名誉和收益，让人非常担心。
欧盟将在10月份表决聊天控制法案，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志愿者认为，法案的措施有助于防止儿童性虐待。反对者警告，这就像是大规模监控，而且个人资料有被滥用的风险。捷克总理费亚拉近日公开表达反对，强调政府不会允许监控公民的私人通信。这项法案的正式名称为《防止与打击儿童性虐待规范》，要求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电子邮件服务、云端储存供应商和社交媒体平台自动检测用户的通讯内容，筛查是否含有儿童性虐待材料。这意味着像 WhatsApp、Messenger、Signal、Gmail、云端服务等平台的私人信息和档案都会被自动扫描。 系统会寻找潜在的违法或不当内容，并把标记资料回报给当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今天说，俄军夜间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动攻击，造成两人死亡。俄罗斯28号才袭击乌克兰基辅，造成至少21人死亡和48人受伤，令川普感到不满。川普政府当天宣布，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8.25 亿美元的武器，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请听报道。
俄罗斯于28号凌晨以开战以来第二大规模的空袭血洗基辅。根据基辅军事管理局的报告，俄军这次从多个方向有系统地发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锁定基辅多个区域的住宅大楼与市中心的一座购物商场进行攻击。一座五层楼的公寓更因直接命中而倒塌，造成死伤惨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 X 上痛斥这场大规模攻击，是俄罗斯对世界上所有呼吁停火与真正外交的人的明确回应。他沉痛地表示，俄罗斯选择使用弹道导弹，不愿坐上谈判桌，选择继续杀戮而非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文中特别点名中共，要求至今仍在为俄罗斯撑腰的中共对此暴行做出回应，别再保持沉默。当得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白宫周四表示，川普总统感到不满，俄罗斯攻击也损害了欧盟和英国办事处，遭到欧盟及英法德同声谴责。俄罗斯表示仍有意继续外交谈判，但俄军仍会持续打击乌克兰。为了帮助乌克兰增强防御，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已通知国会向乌克兰出售增程攻击弹药导弹导航系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项军售将通过改善伙伴国家安全来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而乌克兰是欧洲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川普本月稍早已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后续的三方会谈计划并没有进展。西方领袖曾指责普京在和平努力上拖延时间，而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境内推进。由于俄乌仍没有露出停战的曙光，欧洲考虑在当前俄乌实控线之间设立一个40公里的缓冲区。不过，华府没有参与这项划设缓冲区的讨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代表团周四反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纳2026到2030年中国国别方案，指出中国有能力自筹发展资金，动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源可能补贴其地缘政治议程，并削减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呼吁投票否决。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代表团致函联合国主席，反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采纳2026至2030年中国国别方案文件，并要求进行表决。根据 UNDP 公布的方案，中国国别计划将与中共第15个五年计划对接，促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投资和推动创新示范区解决贫困，推进低碳和绿色转型，以及加强南南合作。上述目标都是中共进行海外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领域和方向。一旦通过，意味着 UNDP 将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多方面的服务。美方代表施利尔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执行太空计划和建造航空母舰的财力，应该自行负担国内发展所需要的经费。他指出， UNDP 在中国的每一分投入都将减少对真正依赖该资金的贫困国家的援助。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扶助贫弱，允许中国动用 UNDP 的资源，形同以多边主义为幌子补贴一个大国的地缘政治议程。声明说，这就是我们要求就此国别方案文件投票并投反对票的原因。我们知道中方正盯着每一张票，许多国家因害怕遭到严厉报复而不敢在此问题上表态。我们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并表明，稀缺资源不应被挪用于那些有能力管理其自身发展药物的会员国。美方代表敦促 UNDP 执行局确保以合理标准分配资源， 而非基于政治自我认同。同时，美国强烈反对联合国推动任何会员国的外交或发展政策，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在内。施利尔最后表示，美国不会支持不符合美国重点要务的倡议，并将持续履行执行局成员的监督责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宣布，从美东时间8月29号起，永久取消对单件包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进口包裹关税豁免，但华府提供半年过渡期。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指出，这项新政策将为政府带来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请听报道。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0:01开始，对所有国际进口包裹一律依照一般税率课征关税，不再区分价值高低。这项措施进一步扩大了川普政府今年稍早针对中国和香港货物取消小额免税政策的范围。美国官员强调，这是一项永久性的改变，即便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也不可能恢复豁免。美国官员说明，未来所有透过联邦快递 UPS 和 DHL 等快递业者运送的包裹都将适用全额关税，由这些公司负责收取关税并处理相关文书作业。针对邮政包裹，外国邮政机构可选择以包裹内容价值收取关税或采用固定费率的方式。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8号发布的税率标准，英国、欧盟等对等关税税率低于 16% 的国家将收取80美元，台湾、越南等税率在 16% 至 25% 之间的国家支付160美元，中国、巴西、印度等税率超过 25% 的国家则需多付200美元。这项过渡安排将于2026年2月28号结束，届时所有的邮政包裹将全面依货值课税。川普总统于7月30号发布政令，决定从8月29号起取消这些小包裹的关税豁免，理由是小包裹的关税豁免被用于逃避关税以及运送合成阿片类药物和其他危险产品。川普希望堵住这个灾难性的漏洞。纳瓦罗强调，川普总统终结这个致命的最低限额漏洞，透过限制毒品和其他危险违禁品流入，将拯救数千名美国人的生命，同时为我们的财政部每年增加高达1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政策公布后，部分外国邮政机构已暂停对美寄送。美方表示，正与合作国及美国邮政局协调，以降低贸易受阻的风险。目前，英国、加拿大与乌克兰已确认继续提供对美国寄送服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财政部揭露中国洗钱网络威胁大，呼吁金融机构加强监控。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欧洲启动恢复伊朗制裁机制，美国、以色列表态支持；
美国财政部揭露中国洗钱网络威胁大，呼吁金融机构强化监控；
美国向南加勒比海大规模增兵，阻止毒品流入；
莫纳雷兹拒绝辞职遭到解雇，白宫说 CDC 必须和政策方向一致。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盟委员会周四提出新立法，以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和海产品给予市场优惠准入。作为交换，美国同意将降低欧洲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此举是履行美欧贸易协议框架的关键一步。目前，欧盟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到美国需要缴纳 27.5% 的关税。尽管美欧在7月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使美国对几乎所有欧洲产品的关税降至 15%， 但川普说， 在欧盟对取消美国工业品和其他关税提出立法之前，美国不会将欧盟的汽车关税降至 15%。 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要想生效，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通过，以及27个欧盟成员国中至少15个国家的批准。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周四发表声明说，欧美协议不仅仅是迈向稳定的一步，更为双方在共同挑战方面进行更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正在和叙利亚展开谈判，寻求推动叙利亚南部地区非军事化，并首次间接承认以色列和叙利亚新政权接触。法新社报道，叙利亚上个月爆发致命宗派暴力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会晤一名德鲁士族领袖，并保证以色列政府正采取行动保障叙利亚德鲁士族群的安全。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专注于三件事，保护斯维达省德鲁士族群，但不仅限于那里，建立从戈兰高地经大马士革以南包括斯维达省在内的非军事区，设立人道走廊以运送援助物资。叙利亚新闻社上周报道，叙利亚外交部长席巴尼8月19号在巴黎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莫尔率领的代表团会晤，讨论两国降温和斯维达省的局势。
英国、法国和德国周四正式启动为期30天的程序，准备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欧洲三国致函联合国安理会，指控伊朗违反2015年核协议对浓缩铀活动的限制，而且没能展现出签署新协议的诚意，因此依据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随后表示支持，他指出欧洲三国已经明确指出伊朗持续存在严重未履行核承诺的情况，为启动快速恢复机制提供了有力依据。卢比奥强调，美国仍然随时准备和伊朗直接接触。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这是外交战役中对抗伊朗政权核野心的重要一步。在欧洲宣布启动快速恢复机制几小时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重申伊朗准备好重启公平而平衡的外交谈判，前提是西方展现善意和诚意，并避免采取损害谈判成功可能性的行动。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了一项名为让联邦建筑再次美丽的行政命令，把古典主义建筑确立为联邦建筑的首选和默认风格。行政令指出，适用范围内的联邦公共建筑应当提升并美化公共空间，激发人类精神，彰显美国的尊严，并赢得公众的尊重。他们还应该在视觉上可识别为公共建筑，并在适当情况下尊重地区建筑传统。白宫在一份情况说明书中强调，大多数美国纳税人希望看到古典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建筑，这种建筑美化公共空间，政府应当尊重他们的偏好。川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曾经推行过类似政策，但前总统拜登上任后不久就把它撤销了。在再次竞选总统期间，川普曾在2023年表示，他将拆掉丑陋的建筑，并让美国建筑回归西方文明宏伟的古典主义风格。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所天主教学校周三举行晨间弥撒时发生枪击案，造成2名学童丧生，10多人受伤。警方周四确认，嫌犯是23岁的威斯特曼，他当时手持步枪，连开116枪。警方说，威斯特曼曾经就读这所学校，也曾是教会成员。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周三说，这起校园枪击事件让他心碎，他呼吁实施先发制人的干预，以识别那些潜在的枪击案制造者。梅拉尼亚说，早期预警信号往往显而易见，许多人在实施暴力之前就表现出令人担忧的行为，并在网上发出暴力威胁。他说，觉察到这些预警信号并迅速采取行动，这能挽救生命，也能让美国社区更加安全。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已经认定威斯特曼是变性人， FBI 正将此案作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和针对天主教徒的仇恨犯罪进行调查。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说， 在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莫纳雷兹表示拒绝辞职后，总统川普已经把他解雇。莱维特表示，川普解雇了莫纳雷兹，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莱维特还说，川普或肯尼迪将很快宣布新的 CDC 主任人选。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周四报道，白宫已经任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副部长奥尼尔担任 CDC 代理主任。在莫纳雷兹被川普解雇后，CDC 接连出现高层辞职潮，多名重量级官员相继宣布离职。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 CDC 辞职潮作出回应，他说，川普政府正在推动让美国再次健康的愿景，如果有人不认同这一方向，政府会欣然把他们请出机构。他补充说，新一届政府的重点是重建疾控中心的信任、透明度和公信力，并确保领导层完全和这一使命保持一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政部揭露中国洗钱网络威胁大，呼吁金融机构加强监控。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财政部发出警告，指出中国洗钱团伙，对美国金融体系构成重大威胁，要求银行提高警惕，防范墨西哥贩毒集团利用中国洗钱网络进行非法活动。财政部同时还揭示中国洗钱网络在美国的活动范围和广度。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资料，在2020年1月1号到2024年12月31号的五年间，中国洗钱网络通过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转移了大约3120亿美元的可疑交易。这些地下网络还帮助墨西哥毒贩集团洗钱，同时涉及欺诈、人口贩卖和人口走私等非法活动。财政部警告说，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个人在这些洗钱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能有意或无意间协助全球洗钱活动。因此，财政部周四颁布了一项给银行的操作指引，列出多项危险信号清单，以协助识别、预防并报告与中国洗钱网络相关的可疑活动。例如，要求银行审查使用中国护照作为身份证明的客户，如果他们的账号经常收到跟他们申报的职业或收入不符的资金，而且资金来源无法归类于工资或其他合法收入，应标注为红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必须注意并报告此类异常活动，如果他们没有根据银行保密法规定操作，可能会受到惩罚。川普政府希望银行能够协助打击这类犯罪活动，特别针对墨西哥毒贩集团利用中国洗钱网络进行毒品交易和资金转移。川普上任后把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任务，而中国在芬太尼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是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生产国，也是新兴的洗钱中心。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赫尔利说，这些洗钱网络是犯罪集团能够向美国人投放芬太尼进行人口贩运，并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和委内瑞拉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白宫周四说，已经在南加勒比海和临近水域大规模增派军力，目的是打击拉丁美洲毒品走私活动。这个举动被视为川普政府强化边境与反毒政策重要的一环。请听报道。
美国在南加勒比海及临近海域大规模增兵。美国官员周四向路透社透露，这次部署规模远超常态，共包括至少7艘军舰和1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其中包括3艘具备直升机起降和登陆作战能力的2栖主力舰艇，圣安东尼奥号和劳德戴尔堡号是圣安东尼奥级2栖船坞运输舰，硫磺岛号则是黄蜂级2栖攻击舰，具备航母等级的海空平台功能。3艘主力舰艇合计搭载约4500名军人，其中包括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也派出 P8 侦察机在国际水域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四强调，川普总统准备动用美国一切力量， 阻止毒品进入我们的国家。他说，多个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对美方的行动表达支持。美国官员表示，八艘美国舰艇目前位于这个地区，或预计下周到达这个地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周三回应说，美方部署核舰艇已经对委内瑞拉构成威胁，并违反国际条约。马杜罗政府上周表示，委内瑞拉也在打击毒品走私集团，将因此向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西部地区派遣15000名士兵。他还呼吁民防团体每周训练两次以备不测。马杜罗政府长期指控反对派和外国势力勾结美国中情局，企图推翻政权，并把西方制裁称为经济战争。美国和反对派都否认相关说法。川普政府则强调，根据现行政策，美方可动用军事力量对付贩毒和跨国犯罪集团，并已指示五角大楼拟定多项作战选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给大家推荐有机纯酿素以后，收到不少正面的反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一位69岁患有川崎氏症的老先生，他在35岁的时候开始发病，因为当时医疗水平有限，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所以在他35岁发病后，开始装了他人生的第一支支架，陆续到60岁的时候，已经装了4支支架和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
大家知道，川崎氏症是一种病毒攻击血液，血管在处于发炎状态下会造成心肌梗塞。所以老先生说，他走路10分钟路程就会感觉心脏像被许多针刺了一样不舒服。在得知洛神花酵素可以帮助川崎病症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喝这款有机纯酿醋。结果1个月后，他过来回购并分享他的状况，现在走路半小时身体也没有不适的症状，他很开心，会继续喝。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引进了这款健康又美味的纯酿醋，目前有4种口味，洛神花、香檬、梅子和老姜，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非常适合全家人天天饮用。
欢迎大家来美好生活小铺品尝，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